记住，我在2015年参加过一场那个培灵会，当时是加州的华人教会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于洪杰弟兄在那个上海办的一场3天的培灵会，也就是约伯记。我们都知道约伯记是一个谈论苦难非常多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读过这本书。3天的信息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从苦难的角度去看待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就是在神面前的价值。我记得当时牧师提到他和一位曾经的弟兄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他说，那个弟兄对牧师说：“牧师啊，我们不要学习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他就被撒旦盯上，撒旦就羞辱他。我们知道，我们都看到，在圣经里面，约伯受到了怎样的，在这场苦难中有多少的那个苦楚。”当时牧师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弟兄啊，允许我不客气的对你说，我想你恐怕还没有资格，恐怕我们都没有资格去经历约伯那样的苦难。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够，可能我们还没有机会去经历约伯那样的苦难。神不会让你经历那些可能会摧毁你的事情。那有的人可能会说。”还好没有领到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是2010年开始在教会的稳定聚会，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有12年了。那其中有10年的时间我都在教会服侍。我们在教会服侍的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很多年，可是生命却始终没有长大。就是遇到环境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抱怨、苦读、论断接踵而来，而没有到神面前去好好的省察自己。我想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只要得救，没有得胜，我想恐怕那个得救也是假的。所以耶利米书7章11节里面说，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要照个人所行的事和结果报应他。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这也是基督徒在我们刚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一定会听到这句话。这也是约翰福音3章16节里面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这样说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信耶稣之后马上就进天堂了，我们从信到上天堂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还有这一生，可能有的人是半生，但是总体来说，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需要度过。那在上天堂之前，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神对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我想这一段时间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请大家在自己的思想头脑里面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有没有很认真地读过圣经一遍？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本圣经是神要对人的心意，是要他启示给我们最重要的一本书，我们对它有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罗马书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同样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问自己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我，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好好的省察自己。我们信主到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观、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圣经的属灵的原则的基础上改变了多少？我们也许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在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只是做一个周末的基督徒，有奉献，然后教会里面做做圣工，我们觉得这些就够了，然后将来觉得我可以拿到一张上天堂的门票。如果这个状态是我们现在属灵的状态， 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我们期望的那一张我们可以上到天堂的门票，有可能只是一张废票。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怎么说。哥林多前书3:12，我们可以一起读。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圣经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在地上所建的功成，将来有火要试验我们个人的功成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根基到底是草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这个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好好去反思，好好去审查自己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不要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真神。耶利米书说，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和他所示的结果去报应他。不是布道会绝志了，是教会里面有侍奉、有奉献，这些外在的圣功，那是我们自己定的得救的方式。真神是那一位监察人心肺腑的那一位。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美地，这是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可是我们看到神那个带领他们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之后，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神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就开始偏离神。士师记的最后一句在里面，在他们从摩西到约书亚那一路的得胜，神对约书亚的应许是，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约书亚记都是得胜，就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各样的征战上一路的得胜。可是到了士师时代，士师记的最后一句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一样的活不出主的生命，一样被赶出去。主前后来我们知道从后来是扫罗时代，后来到了那个大卫，从大卫到所罗门，以色列国经历了一个很强盛的时期。可是到了所罗门之后，就被分为南北国，其中北国的20个王全部都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主前721年撒玛利亚沦陷，然后北国以色列灭国亡国，然后主前南国的犹大国好一点，有几个王还是敬畏神的，但是大部分也是就逃不开那个拜金流毒的那个罪，在那个光景下面。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南国犹大国亡国，至此神拣选的这个民族给他们应许，带他们到应许之地。同样的，这批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上胡作非为，拜偶像，偏离了神的教导，一样被赶出去。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向我们所有包括外邦人启示的这个真理。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在这里面神对人的心意也体现出他的公义，因为他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那从旧约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他公义的显明上去看到神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心意。那在新约圣经中有一批人，我们最近查考的比较多的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是耶稣不断的责备的圣经中的法利赛人。我们看到，我称他为教会中的不信者。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那个世代，法利赛人是掌握着宗教话语权，然后在宗教的这些外衣上 做到尽善尽美的，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耶稣称他们为什么？还记得吗？对，假冒为善是对他们的第一个标签。那耶稣也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这一批人，说他们是隐藏的坟墓，内里面爬满了蛆虫。就是外在的生命，从外在来看，法利赛人他们自诩为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十一奉献，然后他们喜欢在闹市口去做这样的这个在人看来非常敬虔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靠着他们的权力去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称这些人为作恶的人，作恶的人。那今天我们在布道会中觉知了，我们也在开始了这一条属神的道路。那信主信耶稣到底代表了什么？圣经里面有两段经文，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我第一句如果有圣经的大家还可以翻一下，罗马书的10:9。对，因为可能经文太多了，没关系，我可以读给大家听。9，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叫神，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二段是彼得前书的2:1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哈，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信主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也不是做给很多外面的人看的，而是一个切实的价值观的改变。是从得救那天开始，圣经说我们心里面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行事为人以圣经的价值观为准则。圣经称这种经历为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使徒保罗。保罗在殉道之前有一段很美好的宣言，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效法的榜样，是在提摩太后书4:6-8里面。他说，我现在被交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时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还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我在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就非常的打动我。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宣告吗？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也守尽了，当跑的路也已经跑尽了。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这是一个过程。保罗在离世之前的这一段宣告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生的榜样，说我们说在神面前祷告，说我渴慕过这样的日子。在启示录中神提到了七间教会，我们都知道圣经七在圣经中是一个很完全的数字。大家有记得在神提到的这七间教会中没有责备的有几间？对，只有两间，就是腓拉铁菲和士美拿。其他的五间教会神都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李夫所教会是 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然后别加摩教会是，我知道你的居所居然有撒旦的座位之处，这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今天教会被称为分别出来，是一个跟世界分别为圣的地方，可是在这里面居然有撒旦的座位之处。推雅推拉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和忍耐，也有很多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之物。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耶洗别和亚哈这一对圣经中应该是被评为最糟糕的一段夫妇，他和以利亚在摩利亚山上的那一个交战非常精彩哈。然后以利亚杀了他很多的先知，然后他后来追杀以利亚，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很有名，就是拿伯的葡萄园，他强凌弱，富凌穷，然后他已经得了这个属世的很多的好处，但是他却要把，就看中了拿伯的那一套葡萄园，然后用诡计把拿伯打死在葡萄园。神对他的警告是，狗怎样在那个葡萄园舔拿伯的血，将来耶洗别的也要这样子。我们会看到在士师记中这一段记录已经完全的应验了神对他的审判。第四个是撒迪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老底家教会，那个非常富有的教会，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你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弟兄姐妹们，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是看到今天在圣经中记载的神向我们所表明的这七间教会，其实是有很多的教会也是在神的心意中，就是有很多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在这里面，如何在牧养的事情上，在很多的事工上，我们要存心讨主的喜悦。所以信主不是我们在决志会上非常开心兴奋的决志，然后马马虎虎的过我们今生的日子，将来高高兴兴的进天堂。基督徒，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有很多这些外在的这些光景，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张进天堂的门票。我想提醒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拿到的可能只是一张废票。这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新约中的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耶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那我们再回头看看启示录中两间神眼中得胜的教会，菲拉铁菲和士美拿教会，我们来看神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在启示录二章十到十一节里面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但你要勿死，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这是对士美拿教会的宣告。那对菲拉铁菲的是，在启示录三章十到十二节里面，神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在我神殿，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的名，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得胜的教会将来要得的冠冕和奖赏。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次的决志，一生的跟随。 一生的跟随，对。基督徒我们不能说我只要得救不要得胜。我不羡慕约伯的那一个属神的一个在苦难中被神所改造的这个生命。圣经的教导是圣经的教导，我还是我。周末来聚会，平常我还是我。我们再一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审查我们自己，我们也对照我们的生命和价值观和圣经的比较。我们常常在内心里面做这样的审查，如果你只有得救没有得胜，恐怕那个得救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刚刚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圣经明明的说，将来有火要试验我们的工程，到底是草木和解还是金银宝石。换句话说，如果是草木和解的生命，是带不到永恒里面去的。所以加拉太书，麻烦弟兄帮我们打出来，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里面，六章七到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信神，我们信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过犯里面买赎回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回来的。以弗所书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应该渴慕过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的期望只是仅仅得救，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一个光景是没有办法经得住火的试炼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里面也说到，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保罗的一生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原来是法利赛人，他其实是逼迫耶稣最后被反转过来的一个人。但是保罗的生命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信徒，在他的生命反转了以后，他是一生竭力为主追求，最后在罗马帝国的这样的强权下殉道的一个人。所以很多的经文在我们今天看来很美，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刚强的人，在他这一生的侍奉当中，他也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就是在我们看来很多的话不像是一个得胜基督徒应该说的。他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但是同样的，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个属神的一个生命，在他的一生的起起伏伏的过程中，他靠着主耶稣，他活出了一个得胜的生命。虽然有软弱，我们都知道保罗身上的有一根刺，在外人看来，在世人看来，我这么忠心的服侍主，我这么爱神的一个人，为什么神不能把我的刺从我身上拿掉？但是神的回答却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今天回到我们起初说的，就是那一个弟兄和当时的牧师的谈话，他说，哎呦，还好我没有像约伯一样敬畏神，远离恶事，最后被撒旦看中。我的一生，神啊，你只要给我想要的，我想要平安喜乐属世的一切富足，可是却忽略了神要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那个灭亡是比死亡还要再可怕的事情。所以神才知道我们这一生的生命中，我们真正 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是什么？从我们今天属人来看，属世可怜的那一点眼光来看，神啊，你爱我，你就给我一切所有的就好了，荣华富贵，属世的这一切。可是神说，他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不至灭亡，不是死亡。圣经里面死亡和灭亡是两种概念。我们基督徒相信，今生的死只是一个在主里面睡去，盖棺没有定论，人人按着定律，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那个灭亡是比死亡还要再恐怖很多的事情。所以圣经今天我们一直说的属灵的原则，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第一点，我觉得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价值。创世纪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将来我们要到神那里去。所以在我们这一生中，从我们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开始，我们的今生可以靠着神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人生的价值目标都很清楚。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生不是只有短暂的今生。我非常喜欢一本书叫《标杆人生》，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在这里面他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就是说人生今生只是永恒的一个序曲。如果我们不能看到短暂的今生过去之后，神应许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永恒，我们大概很难去按照圣经的价值观去生活。而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没有被调整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会长大的。所以求神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内住，去做我们生命的主，去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这一生因为跟这一位创世的主因为有了连结，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苦难是一定有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苦难是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我们通过这一次疫情也看到，我们真的很渺小。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只是人。人类今天可以上天入地到月球上，可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瘟疫来了，我们都肉眼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瘟疫，几百万的生命就没有了。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创造，让我们看到人的渺小，好让我们谦卑下来。第二点是，我们信耶稣基督，让我们恢复了和神的关系。在新约圣经中记载，在耶稣殉道的那一刻，圣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神。也是因为这样，让我们恢复了和神的关系。所以耶稣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修复了我们本身的生命应该跟神跟属天的一个连接。所以我们因为恢复了神和人之间一个正常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神对人的心意。整本圣经都是在启示这样一件事情。前面我们读到的，要招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什么叫黑暗？今天不认识神的世界，以自我为中心，不把神当成神，然后今天因为这个属世的这个很多价值观的混乱，带来这个世界的很多灾难，让我们看到神跟人之间的本身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说到，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阿们。第三点，我们信，我们因为信主之后，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罪得赦免。我记得在我刚信主的时候，2010年，那时候大学毕业，刚刚走入职场，意气风发。我一进入教会里面，他们说你是一个罪人。我觉得当时很难，一下子很难去接受。 我觉得我没有作奸犯科，而且在外人看来，我从小就是一个很乖的小孩。我想说，信主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就意识到圣经中的罪和世人眼中的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罪是当你那个心思意念，当你怀着那个不好的心思意念已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这已经是罪了。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已经对她产生这种邪念的，这个已经就是罪了。所以我在2010年的时候刚开始信主，有两年的时间其实我是在很多教会参加聚会，我知道我当时知道要紧紧的抓住神，但是那个时候对圣经的真理不是很了解。我是2012年受洗，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十年，就一直在教会服侍。随着我对圣经的了解，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神对人的心意。那这十年是我在主里面服侍的十年，同时也是我在职场做工的这十年。嗯，有很多的见证，以后有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我想说神很祝福我。我的工作，十年的在职场的这个生涯，神很祝福我的工作。有的时候也因着这个世界的法则和圣经的不一致，那这个时候人要付出一些代价，你到底是要走神的路还是要走世界的路。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主站住之后，神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应许，就是他一定会对这个结果负责任。所以罪得赦免，今天不是说这个世界的罪，而是神对人的所定义的罪。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这是圣经反复强调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说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的得救不是我们的功德，而是神的恩典，而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的。我们今天但圣经也同时提出了我们要活出属神的生命，一个好的行为。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我们的好行为是从神而来的，是我们和神恢复了这样的一个天和地的连接。我们和神恢复这样的一个生命之后，我们应该，这是我们理所应当活出来的一个生命状态，而不是说今天我们因为自己的功德，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我们需要去跟神交换他的恩典。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恩典是白白赐下的，因着这个白白的恩典赐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这个恩典赐下之后，那一个属神的生命应该有的生命的状态，应该是基督内住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出来的。第四点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被神完全的改变，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中以神为乐，以神为中心。在顺境中很容易，我们感谢赞美主，他赐给了我们一切日用的饮食。可是我想说在苦难中，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在苦难中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他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做神让他们做的事情，做对的事情，神对结果负责任。旧约中的约瑟大家都很清楚，从他因为被父亲喜爱被卖到埃及去，在那一个，在他被卖后来到他，我们都知道他后来最后变成了宰相，可是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约瑟每做对一件事情他的处境就更惨。他先是被卖到那个波提法家，然后他的妻子因为他长相俊美引诱他，最后他说我不敢得罪神，可是他波提法的妻子就陷害他，最后被下到监里面，在监牢里面为人解梦，他说你出去之后你不要忘了我，那个人忘记他整整两年，后来是因为要为法老解梦才想起他。 我听到过有人说，约瑟还是很好的嘛，最后神给了他一个，当时埃及当，就我们经常说当时的埃及就是世界，就是今天的美国，给了他一个宰相的职分。可是我们要知道，从约瑟被卖到他变成埃及的宰相，这中间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有多少人在十几年里面信心能够站立得住，还能够在心里面说敬畏他的神，耶和华与他同在，在这个十几年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做正确的事情，我想说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确对他负责，最后约瑟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他跟他的弟兄们再一次团聚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可是神是公义的，他做的这一切的安排，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和怨毒，他说是为了保全很多人的性命。这一段圣经在那个创世纪37章到结尾，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仔细的翻看。然后再就是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在被高为君王之后不断的被扫罗追杀，然后在这里面他有几次甚至可以在那个过程中取保罗的性命，可是大卫因着敬畏神，他说我不敢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王宫服侍的一个人，早期很好，在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时代，他很一直敬畏，可是到八十几岁的时候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他的和他的三个朋友，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有一个很美的祷告，他说那个尼布甲尼撒当时造了一个金像，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拜我的金像，如果你们拜他的话，我就可以把你们从苦难中救拔出来。那三个朋友的祷告非常的震撼，他说我绝不拜你的神，即使你要杀我，我的神也一定会与我同在，极或不然我也不会去拜你所立的那个假神真像。所以在这里面圣经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信徒应该有的价值观。所以基督徒不怕苦难，更要胜过苦难，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在今生我们可以好好的靠着主过出一个得胜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最后我想说，在难处中人有没有软弱？一定会有，基督徒也是人，人一定会软弱，人一定有软弱，也可以软弱。在那个施洗约翰，早期他是一个修直主的道路的人，他也在约旦河看到圣灵对耶稣显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是他在被下到监里面的时候，他也开始怀疑，他说他托人去问主耶稣说，你是要来的那一位，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后来耶稣跟他说，让门徒去跟他说，把他在这地上所行的这些神迹都告诉施洗约翰。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生命刚强的一个弟兄，在他经历的这些患难中，他也有软弱。今天我们想说，苦难不可怕，软弱也不可怕，但是同样我们要有信心，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约翰一书说，这世界和其上的苦难有一天都要过去，唯有遵行旨意的人却要长存。最后我们来看圣经希伯来书中11章，因为经文太多我没有办法打出来，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中称呼这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这个属地的世界所做的作为。11章37节，没有翻到的我可以读给你们的听。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大摩尔等众先知的故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得了公义，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列国的攻势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的作者称这些人信心的伟人，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在11章13节里面说到，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在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当存敬畏的心过在地属寄居的日子。圣经也多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在14章里面也说到，他们却羡慕，16章，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从得救到得胜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经历，我们的一生高山低谷，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不顺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作者让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很多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到死的时候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换句话说，他们到死的那一天都没有看到神站出来为他们行了我们世人看来那个公义的行为。可是这里面说到，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愿这些经文成为我们在今天在世寄居的见证和榜样。愿这一篇信息成为我们众人的警醒，更是我们的盼望，在永恒的应许中度过我们短暂的今生，靠着神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你里面有平安，而且你说你已经胜了世界，在为要叫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你已经得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当刚强壮胆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以神为乐，以神为中心。愿我们靠着你勇敢的去得那你要我们得的未得之地，在你的圣经的属灵的原则中，存敬畏的心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把我们这一篇信息，把我们的生活都仰望交托给你，继续带领我们走我们前面的道路。借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宝。
得胜要成圣，成圣要多久啊？一生之久。但是你越早成圣怎么样？你越早得荣耀，是不是？我们也很喜欢讲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那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都不愿意讲下一句，只讲好的。今天我们听到神要跟我们启示的信息，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好久没有唱过的一首诗歌。 那位大姐姐。
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
Yeah.